弟兄姊妹平安。那讲到之前呢，先讲一件事，我怕等一下我忘了哈。谢谢我们在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已经报名参加远东在9月22日的这个感恩的意向分享的晚宴。那这个礼拜就截止报名了。如果弟兄姊妹你们还有想参加的，还没有报名的，就在这一两天之内呢，抓紧时间跟我自己或者跟建荣来报名啊，我们会安排座位。好，今天这堂信息的主题啊，叫做赐福与降祸。因为在大卫的生命当中，在这个时刻，他突然发现他面对着一位既赐福也降祸的神。那这一位的神呢，赐福给俄别以东，让他家宅兴旺，可是又降祸给乌撒，当场就击杀了这个服侍约柜的这个仆人。那这就是上帝的性情，上帝是赐福的神，上帝也是降祸的神。因为他的本性既是全然的恩典慈爱，也是完全的公义圣洁。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光景一定是建立在对上帝正确的认识这样的一个根基之上。我们如果对上帝的认识有偏差，我们的生命也一定会出问题。假如我们过分的高举上帝的公义和慈爱，那么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个结果就是我们会放纵自己，我们就好像一个被惯坏的孩子，上帝就像一个圣诞老人，要不住的满足我们的祷告，满足我们的需要，好像今天我们常常提及的这个成功神学一样。上帝就是听我祷告的，上帝的任务就是祝福我的，他就是要让我心想事成，要让我富足，要我人生喜乐平安的，这就是上帝的任务，祝福我的上帝。但是如果我们过分的高举上帝的另外一面，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们会每一天都惴惴不安，我们陷在恐惧里面，我们会有律法主义，我们心中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释放，没有自由，我们每天都怕自己犯罪，每天都怕上帝惩罚我们，我们每一天都不能在神里面得安息。所以平衡的信仰一定建立在我们对上帝平衡的认知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那上帝什么时候赐福，上帝又什么时候降祸呢？这个才应该是我们所问的一个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上帝降祸给乌撒。那乌撒到底犯了什么错，得罪了神？其实这个是圣经当中最常被人提及的一大疑问。我也常常被弟兄姊妹来问这个问题，很多的弟兄姊妹都在替乌撒鸣不平。我们都觉得乌撒没错，乌撒做了一件好事，为什么上帝要杀掉乌撒？他到底错在哪里？难道他看着那个约柜所谓牛失前蹄，约柜要摔倒了，他不应该伸手扶住那个约柜吗？为什么做了好事的乌撒却要被上帝击杀呢？简单的说，是乌撒的手随从世俗亵渎了上帝。其实那个问题也不单单只是乌撒的手扶了这么一下，其实整件的事情都得罪了神，不合神的心意。那如果让我们来看整个的故事我们看这个约柜的整个的故事是这样子的。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那个时候还是士师以利在位的时候，那以色列人打不过非利士人，因为他们得罪了神，失去了神的帮助。那结果呢，他们就这个脑洞大开，他们就把约柜抬到了战场，抬到了前线，就好像在裹挟上帝， 啊，上帝被封锁在这个约柜当中，我抬着你去哪儿，你就得去哪儿。他们把约柜抬到了前线，那么上帝就要在那儿帮他们征战。结果很不幸，这没有改变他们失败的命运，以色列人大败。这个以利啊，这个士师祭司的两个做祭司的儿子，这两个败坏的年轻人，在战场上同时被杀，甚至约柜也被掳走了，被带到了非利士人当中。那非利士人就拿着这个耶和华的约柜啊，他们就炫耀，就这个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哇，这个他们的神打败了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了。结果耶和华就降祸在非利士人当中，那非利士人就非常的恐惧害怕，最后实在没办法了，他们呢就这个用牛车拉着约柜把他送回到了以色列人当中。那一过了他们那个边境，到的第一个地方叫做博士麦，结果在那个地方，因为博士麦人不敬畏神啊，圣经叫做擅关约柜，被击杀了70人。结果博士麦人又害怕了，他们又看到上帝降祸给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赶紧把这个烫手的山芋就推出去了。推到哪去了？基列耶林。那基列耶林有一个人叫做亚比拿达，亚比拿达壮着胆子收留了约柜，你看耶和华上帝多可怜啊！然后被人家勉强的壮着胆子收留了约柜，就放在亚比拿达的家里。这一放放了多少年，我算来算去考证了各种资料，比较 相对比较准确的数字应该是70多年。约柜在亚比拿达的家里一直放了70多年。那么在这70多年当中啊，经历了这个以利，当然后来就死掉了啊，然后是撒母耳在位的时候，当然他只是士师，然后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王。扫罗王在位的时候完全没有理会这个约柜，所以到了历代志下的13章，那是另外的一个记述这件事情的经文，在历代志上的13章啊，就告诉我们说，在撒母耳在扫罗的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面求问神，就是在扫罗做王的时候，他从来都没有来到约柜的前面来求问神的旨意，这件事做都没做，他对约柜连理都没有理。一直到了他生命最后的那个时刻，他要跟那个非利士人一场大仗，他非常的恐惧，这个时候他才去求问神，可是神已经不回答他了，也没有借着祭司先知这些乌灵土明来回答他，上帝不说话。在这种光景之下，扫罗王宁肯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也没有来到约柜的面前谦卑的认罪悔改，呼求神的怜悯。那么最后我们就知道扫罗和他的儿子也是同一天战死，然后约柜呢就继续的放在亚比拿达的家里。然后现在轮到大卫了，大卫做王，大卫做王以后，他就攻克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作为他的首都，成为以色列的政治的军事的中心。但是大卫的心里是一个极其敬畏神的人，他不光要让耶路撒冷成为他的政治的统治的军事的中心，他要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宗教的中心，成为一个以色列的百姓敬拜神的中心。然后他就要去找约柜了。大家可以再去读诗篇的132篇，诗篇132篇就跟这件事有关。他怎么讲诗篇132篇？就讲了当时的那种场景。他说大卫不眠不休，立定心志，一定要为耶和华寻找居所。然后后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我们到了基列耶林，终于寻到了。你们听出了什么没有？当时的以色列人基本上都不知道约柜去哪儿了，找不着了，所以要打听要问，哎，约柜在哪儿？你有没有最新的消息？ 你知道你听你爷爷提过约柜吗？你爸爸说没说过？你三大爷怎么说的？哎，找来找去，哦，最后知道原来约柜在这个基列耶林亚比拿达的家里面。这段圣经一开始讲到的巴拉犹大这个地方就是基列耶林同一个地方。然后大卫就立志要把约柜抬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大卫他自己那种敬虔的信仰，他对神心里的那种爱、那种敬畏、那种渴慕，而且这件事情也是以色列人的信仰翻转的一个契机。所以这绝对是一件应该被神赐福的好事，这是一件美事。结果在这件怎么看都应该是好事、应该是美事的这个事情上面却出了意外。上帝不是赐福而是降祸，把这个负责看管约柜的乌撒还有他的兄弟亚西约两个人赶着这个而且还是崭新的牛车拉着约柜走到半路的时候，而且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他特别的讲到说亚比拿达的家在什么地方，在冈上，在山冈的上面。耶路撒冷在什么地方，也在山上。所以其实他的路线应该是什么呀，他的路线是应该先下山，这个牛车拉着约柜先下山，然后再上山，然后才能到达耶路撒冷。结果你发现下山没出事，上山也没出事，结果到了一个不应该出事的地方，一个平缓的拿亘的河场，这个地方是最平稳的地方，不应该出事的地方出事了，牛失前蹄失控了，约柜要摔倒。所以很明显这是上帝刻意为之的一件事。然后就在这个时候乌撒本能的好像是做一件好事扶住约柜，结果他即刻被神击杀，死在当场。大卫心里愁烦恐惧惧怕，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就不敢再继续的来运这个约柜了，然后就放在了这个加特人俄别以东的家中。上帝大大的祝福俄别以东，三个月之后大卫一看，咦，上帝不光降祸，上帝还赐福，然后第二次才成功的把约柜运到了耶路撒冷。好了，我们回到乌撒的身上，到底乌撒的错是什么？仅仅是他的那双手碰了不该碰的，摸了不该摸的吗？其实这整件事都是错的，这整件事都是亵渎神，都是得罪上帝的。因为在旧约的律法当中，上帝很清楚地讲运输约柜应该怎么做，先在约柜的上面要盖上毯子，上面要蒙上海狗皮，再盖上一层蓝色的毯子，然后用镶了金的包裹着金的皂荚木的杠子或者木棍穿在这个两边的那个环里面，然后由利未人当中的哥瞎的子孙来抬，非常的详细整个的那个是要被包起来的，所以约柜是不准看不准摸博士麦人为什么被杀了70人？善观耶和华的约柜。所以约柜是极圣之物，极其神圣的，哥瞎人也不能够去摸，所以要用一个长长的那个杆子嘛。所有这些事都是祭司做完了以后，那么哥瞎族的利未人就做一件事，你就抬就完了，你只能去摸那个杠子，你不能摸约柜本身。所以非常清楚，上帝从来没有说用约柜去用牛车去运约柜， 应该怎么盖，应该怎么穿杠，应该怎么抬，谁要抬，在律法当中上帝都讲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不顺服神的，就是没按着神的旨意去做的，就是在这至圣之物的上面做了亵渎神的事情。更何况后来他还用手去摸了，这都是不允许的。那问题就是，上帝如果讲得这么清楚，为什么他们还会用牛车来拉呢？这是跟外邦人，他们的敌人非利士人学的。我不是刚刚讲得很清楚吗？当非利士人把约柜掳走了以后，带到非利士地以后，上帝大大的降祸给非利士人，他们就很恐惧很害怕。然后他们那些占卜的，他们那些行邪术的那些巫师啊，就相当于巫师吧，我用了这个词，给他们就出了个主意，说用那个崭新的牛车把这个约柜给送回去。所以这是非利士人做事的方法，是以色列人没有遵行神的旨意，他们随从世俗，跟外邦人学了怎么运约柜的方法。这件事大大得罪耶和华。那到底谁应该承担责任？大卫绝对应该承担所谓的我们中国人叫领导责任。大卫曾经两次前往非利士避难，躲避扫罗的追杀，这两次我也大概算了一下，一两年的时间，一年多的时间，他住在非利士地。那这件事约柜的事情在非利士地那是相当轰动的一件事，所以他在非利士一定听过当时这个约柜发生了什么事，很可能那个时候大卫就受了影响。可是最大的责任人一定是直接经手的当事人乌撒和亚西约。那圣经没有很详细的描述这两个人的背景，但是他们很大的可能是利未人，甚至是祭司。如果连专职侍奉神的祭司利未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侍奉神，那你凭什么去带领老百姓去敬拜神，去服侍神的，你自己都不知道。就好像如果连我们这些做牧师的都不知道神的旨意，都不明白圣经在讲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叫福音，我们怎么能够把福音传给别人，怎么能带领弟兄姊妹呢？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悲哀。当然也有可能这两个人不是祭司，不是利未人，但是约柜在他们家放了多少年？70多年。约柜在他们家一直停留了70多年，他们居然不知道怎么侍奉神，他们居然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约柜，这是一个细思极恐的事情。弟兄姊妹，你去想，我们只是看到了牛失前蹄的这一幕，应该利未人来抬的约柜用牛车去运，连这个最基本的常识乌撒和亚西约都不知道，那么你可想而知约柜在他们家里放的这70多年遭到了什么样的亵渎的轻忽的待遇。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的去侍奉神，根本就没有认真的去读神的话，根本就没有认真的去了解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服侍耶和华，应该怎么样的来带约柜。所以这70年间他们已经不知道犯了多少错，不知道如何的怎么样的去干犯了耶和华，做了多少得罪神的事，但是神居然忍耐了他们70多年。因为那是私下的，别人不知道。你觉得上帝像不像一个被这个不孝之子虐待的老父亲老母亲？被虐待了70多年，上帝就忍住了，什么都没做。但是这是在公开的场合，他们没有尊主为大， 这是以色列人信仰翻转的一个契机，他们没有在众人面前归荣耀与神，没有高举神的名，没有尊重神的旨意，上帝这个时候才出手。而上帝也只杀了乌撒一个人，没有杀亚细约，也没有牵连别人，所以看起来是上帝的公义和圣洁，但是背后仍然有神极大的恩典和慈爱。就好像我们常常问及的圣经里面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耶和华神为什么要这么残暴，要把所有的迦南人赶尽杀绝。上帝不是慈爱的吗？他为什么要去杀迦南人？你仔细的去读圣经，或者你去了解这个近现代的考古学的发现，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在当年的那种迦南文化是一种极其放荡的淫邪的淫乱的一种文化，这个是因为他的那种拜巴利的宗教信仰所决定的。今天这个社会几乎所有的大绝大部分的非正常的性关系在当时的迦南地已经都发生了，混乱的性关系一定带来性病的肆虐和蔓延，而性病在那个时代是无药可治的，是绝症。随着这种人的这种乱交，这种性病就会一路的蔓延出去。当时的迦南诸族已经成了人类机体上的一颗癌瘤，但是上帝也没有立刻就击杀他们，上帝忍耐了他们多少年？430年。我们一方面看到以色列人被上帝安置在埃及住了430年，包括他们在埃及为奴，可是同时间那也是上帝在忍耐迦南人，忍耐了430年。上帝说因为他们的罪恶还没有满盈，在这430年的时间里面，迦南人没有悔改，没有改变，反而他们的罪愈演愈烈，然后时候满足的时候，所谓罪恶满盈的时候，上帝才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诛杀以色列人，好像外科医生做了一个手术，切除了这颗癌症的肿瘤。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反复的叮咛以色列人，千叮咛万嘱咐，你们万不可学他们的恶俗。非常不幸的，在民数记的25章就记载着一件事情，摩押人的女人引诱以色列人的男人行淫，然后给他们的偶像巴利献祭敬拜。其实准确的说，他们那个淫乱的行为本身就是他们的敬拜的一部分，结果惹怒耶和华，上帝兴起瘟疫。一共死了多少人，弟兄姊妹记得吗？24000人。你去想象一下，如果被上帝杀的人有24000人，当时是一种何其恐怖的集体淫乱的场景。这么多的人在行淫呢，集体的淫乱呢。所以为什么老人说这个人都是什么学好3年，学坏3天。人性是经不起诱惑的，上帝严令禁止他们效法迦南人的这些污秽的败坏的恶俗，可是以色列人后来没有把迦南人全部除尽，他们后来就真的学了迦南人的这些的邪恶的风俗，拜偶像，行邪淫，包括用牛车来拉约柜，然后上帝才对他们发怒，因为他们随从世俗， 沾染世俗，败坏神的圣洁，亵渎了神。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被世界影响的结果。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住在外邦人的中间，他们之间有很多文化的交流，甚至还曾经在他们当中发生过这种通婚的事情。他们很自然的就学了外邦人的这些恶俗，然后他们用这些的恶俗来放到耶和华的崇拜当中，来掺杂，好像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圣经说他们和会幕前面侍奉的妇人苟合。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以前讲到就提过，它不是很可能，它不是简单的淫乱的问题，而是以利的那两个儿子把巴利偶像崇拜的那种邪淫的制度风俗带入了耶和华的崇拜当中，他们把巴利的崇拜跟耶和华的崇拜掺杂到一起了。你再比如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造的那个金牛犊，为什么他们要造一个看得见的神像，说这个叫耶和华，但是是用一个金牛犊来代表呢？因为那是他们住了430年的埃及人的神像，他是跟埃及人学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面对信仰的时候，如果是完全的世俗，你一看就知道这是神憎恶的，这是不讨神喜悦的。但是最难以分辨的是什么？是掺杂，是既有神的真理在里面，又有世界的邪恶在里面。当他们掺在一起的时候，你很难分辨。这个叫做耶和华，没错啊。可是耶和华是一个牛犊的形象在你面前的，老百姓很难分辨。最可怕的不是全然的邪恶，是真理与谬误，善与恶掺杂在一起。你要知道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所面对的光景远比当年的以色列人更危险更可怕。因为世界，我们就是住在世界当中，我们周围大批的亲友同事客户邻舍好朋友，他们都是不信的，他们的理念，他们做事的方法都是得罪神的，都是不合圣经的。我们住在他们当中极容易受影响，更何况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媒体的时代，媒体对我们生命的那种洗脑是无孔不入的。看起来你在使用手机，看起来手机是你用的一个工具，其实我们是手机的工具，我们是被手机捆绑的，是手机在控制我们，是手机里面你看到的那些媒体的信息在给我们洗脑。我跟你讲，今天你所谓的你相信这个你不相信那个，你选择这个你不选择这个，基本上都是媒体告诉你的，我们都是在被媒体推着走的。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其实已经效法了这世界上很多的恶俗。所以弟兄姊妹，你去想，我敢说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我们看手机的时间要远远的多过你看圣经的时间。那所以就很简单了，当你面对一件事的时候，要怎么去做这个事儿，要怎么做选择，要何去何从，你很自然的就会用你花了大部分的你的时间去看到的那些手机的世界的媒体的教给你的方法去做这件你该做的事，去做你的选择，而你很难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行事为人，因为你大部分的时间不是花在圣经上，是花在手机上。所以这就成为我们一个巨大的试探。所以乌撒就是这么死的， 他就是这样被上帝降祸的。因为上帝的话清清楚楚，可是他却照着世界的人做事的方法去做了。而且今天这个时代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时代有个什么很大的问题啊？这个时代的人特别注重结果，过程不重要，你只要能达到这个结果就行了。好像我年轻的时候，我的专业是酒店管理，我们曾经请过北京一个老字号的很出名的一个百年老店的老师傅来做培训。你知道老师傅怎么教我们吗？老师傅说要让客人完全满意，做酒店这行的不能对客人说没有，客人是上帝嘛。那比如说有一天客人说 我要喝一杯凉白开，那你酒店恰好没有凉白开，那么你就不能告诉客人说对不起我没有凉白开，你要怎么说？你要说我有，请稍等，然后呢回去给他倒一杯自来水，他喝不出来那是自来水还是凉白开，至于他拉不拉肚子那是离开你酒店以后的事。这就是我们当时在受训的时候学到的东西，只要那个结果，不要管过程。所以如果你从结果的角度来看，我跟你讲弟兄姊妹，用牛车运约柜远比用人抬更经济更方便更有效，对不对？这是时代的进步。要今天放在我们身上呢，我们不光用牛车抬，我们用汽车来拉，我们可以用飞机来运，甚至你都不用去碰那个约柜，用 AI 做一个 3D 模型发在大家的手机里面，当你想到神的时候打开手机，照着那个手机里的那个跟真的一模一样的约柜你就敬拜就可以了，这多方便。可是这都不是神要的结果，神要的只是一颗单纯的敬畏的顺服的心。神看重的是你心里的动机是什么，神看重的是你怎么去做这件事的，你有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结果其实在神面前不重要。我们所想要的那个结果未必是神的祝福，我们不想要的那个结果不一定不是神的祝福，只是我们常常把自己的旨意放在神的旨意之先，我们为了要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就照着世界的方法去做了。我前段时间在巴西巴拉圭讲到，巴西的牧师就告诉了我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我第一次听说，惊得我外焦里嫩。他说在巴西有很多大教会，这大教会呢其实是某一个大老板很有钱的人他投资的，因为巴西对教会有特别的税率，税是不一样的，加拿大也是啊，我们叫做非盈利嘛。我希望 我没有 教你们做坏事哈，因为我在加拿大没有听说人这么做的，在巴西就非常普遍。他说这个大老板很多的钱他就投资建一个教会，盖很大的教堂很好的设备，然后请最有恩赐的牧师来牧养，然后他给这个教会奉献很多很多的钱，大量的金钱啊，到这儿没有问题对不对，是不是都是好事？然后他奉献的钱最后又回到了他自己的口袋里面，经过教会拿到的钱就节省了大批的税，不用上税。你明白了吗弟兄姊妹？把教会做成了一笔生意，利用教会来洗钱。可是这些教会你表面看起来都很好，因为他们有最大的教堂最好的设备，他们请的是最有恩赐的最会讲道的牧师，里面什么都有，所以特别吸引人。当弟兄姊妹不去深究真理的时候，他们就被这样的教会吸引，结果反而是这种犯罪的洗钱的教会看起来很兴旺，人很多。 这个教会，这种的教会，都是爸爸传儿子，传女儿，再传孙子。真正掌控这个教会的都是他家族里的人。我跟你讲，这种情况在中国也有。某一个的教会，弟兄姊妹奉献了很多的钱，比如说100万或者是多少钱，这笔钱被看作是长老的私有的财产，长老走了传给他的儿女，他的儿女要继承，啊，这个过去都发生过这种事，后来带了很大的纷争，很大的问题。用世界的方法来做神的工作，包括就像中国的寺庙一样，你们知道中国的寺庙是一笔大生意，是一个投资率非常高的投资，回报率非常高的投资，都是透过信仰在敛财，都是把它做成生意。所以主耶稣当他进入到圣殿的时候，他就推翻那些那些牛羊的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把那些做买卖的人赶出去。他说，我父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你们却把它变成贼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反省我们这群基督徒平常是怎么为人处事的，我们反省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团契，我们的小组。如果今天耶稣基督也在我们当中，他也突然之间出现，你觉得他会做什么？你又希望他对你说什么？我们真的凡事都是在按着神的旨意去行吗？我们真的是凡事都顺服神了吗？我们当中有多少的掺杂，有多少的世界做事的方法，在我们当中有多少牛车，有多少乌撒的手。所以上帝就降祸了，不按着神的心意去做的，即便那个结果是好的，即便效率是高的，即便符合世界的这些什么理论，这些的学说，这些的最新的技术，都不是被神祝福的，而是被神降祸的。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在这段的圣经当中，被神降祸的还不光只有乌撒，还有另外的一个叫做米甲。米甲的问题叫做高傲的眼。米甲是谁啊？米甲是扫罗的女儿，那么最早是大卫的妻，后来就被这个大卫被扫罗追杀，然后扫罗就把米甲嫁给了别人，后来大卫做王以后又把米甲给要了回来，那就是这么一个故事。那这段的圣经最后到了结尾的时候，就说米甲至死没有生育儿女。那在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这个文化当中，在他们的眼中，一个女人没有生儿养女，被看作是不被神祝福的，这是一个咒诅，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是一件祸患。但是为什么最后这个米甲至死都没有生儿养女？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他就是真的被神降祸，被神咒诅，神就不给他儿女。那么也有第二个可能性，是大卫心里厌恶米甲，所以一生都没有与他同房，所以他当然就生不出孩子来。那么到底米甲做了什么事情招致了这样的祸患？原来大卫第一次运约柜失败了，发生了乌撒的这个祸事，后来约柜被送到了这个俄别以东的家中3个月，上帝大大祝福俄别以东和他一切所有的，大卫的心中就得了安慰，原来上帝不光是降祸的神，他也是赐福的神，他是有恩典的神。所以大卫重新再来过，重打锣鼓再开张，但是这一次大卫悔改了，没有牛车了，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是抬了，他是真的让他们去抬，而且大卫还是很恐惧， 还是很害怕神，很敬畏神，然后抬着约柜走了六步之后，试一试，你知道，你就想，你要是大卫，你当时你那每一根神经都是紧绷着的，啊，看着那些人的脚，迈一步，都活着，第二步，还活着，第三步，没人死，第四步，什么也没有发生，走了六步，都没有事发生，哦，大卫那个心放回肚子里去了，然后大卫就牛啊羊啊献祭啊感谢赞美，那个时刻的大卫他太开心了。大卫啊，有两个最大的心愿，第一个把约柜迎回耶路撒冷，第二个在耶路撒冷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当然第二个上帝就拦阻他了，说这个事让你儿子去办，让所罗门去办，但是第一件事情，这是第一步，没有赢回来，没有第二步，所以那是当时他心里最大的一个愿望，他终于可以平平安安的把约柜赢回到耶路撒冷了，他太开心了，他开心到什么程度？圣经用了两个词描述他，第一个词叫做极力跳舞，第二个叫做踊跃跳舞，你们能想象是什么样子吗？反正榆木石做不出来，大卫能做出来，极力跳舞，踊跃跳舞，跳到什么程度？跳到衣不蔽体，敞胸露怀。那结果他媳妇儿米甲在窗户上一看，说丢老人了，太丢人了。大卫是个王啊，对不对？你一个王搞成王，不是应该就是很庄严吗？对不对？你看中国古代的王都是那个冕旒啊，都是那个龙袍，哎呀，都是到了哪里都是不苟言笑，然后太监随从坐着那个冕，坐着那什么，哎呀，这个庄严，这个、叫做王，对不对？哪有见过这种王啊？极力跳舞，踊跃跳舞，跳到衣不蔽体。所以米甲就轻视大卫。后来就当面责备大卫，甚至用很难听的话来责骂他。米甲的问题是什么？诗篇告诉我们说，高傲的眼神必使他降卑。高傲，为什么说他高傲？因为他把他自己看得太高了，他把他自己的荣耀看得高过了神的荣耀。大卫当时的那个表现，我读来读去，我就那个脑海当中想象那一幅的场景，那就是一个单纯的小孩子，你们想是不是非常的单纯，就好像主耶稣说，人若不变成小孩子的样子，断不能进神的国。大卫那一刻他就真的在上帝的面前，他就是一个小孩子，他就是单纯的爱主，他就是要单纯的敬拜神，他就是欢喜快乐，他完全没有想到我是一个王。你是一个王又怎么样？你不要说一个小小的以色列的王，我们大中国的皇帝又怎么样？你在耶和华的面前，你在上帝的面前，你啥也不是。所以大卫后来他才讲，他说我必更加的卑微卑贱，我在上帝面前算得了什么？好像施洗约翰对主耶稣指着主耶稣说的，主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连给主耶稣提鞋都不配。这就是上帝喜悦的仆人，他们看重的是神的荣耀，不是自己的荣耀，自己算个啥，我是个王，我这个王在上帝的面前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个小孩子。他就这么单纯的跳舞，可是米甲受不了了，王丢人，他这个王妃也丢人。在这一点上，其实米甲和他爸爸非常像。扫罗一辈子都是一个看重权位过于看重神的人，他至死都看重自己的面子，看得比神比百姓都更重要。他的女儿有同样的问题，他的女儿为什么会责备大卫？因为他太看重自己的荣耀了，他太看重百姓怎么看他了，他的焦点不在神身上，在他自己身上。他看重的不是神的荣耀，他看重的是他自己的荣耀。 结果这种的生命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他的丈夫大卫，才让他遭致祸患，一生没有生养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今天的这一段的圣经啊，遭祸的这两个人，一个是乌撒，一个是米甲，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没有把神的旨意、神的荣耀放到最高的位置。乌撒是用人的方法代替了神的旨意，米甲是用我自己的荣耀代替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两个人就都遭祸了，因为他们心里都有偶像，一个是世界，一个是自己。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基督徒一生都在面对三个课题的对我们的挑战：神、我还有世界。一个活在世界中的我，你要怎么去面对上帝？你应该怎么样去高举上帝？你应该怎么样去顺服上帝的旨意，遵行他的话语呢？你看重的是神的荣耀还是你自己的荣耀？你平常是怎么为人处事的？你是怎么在教会中侍奉的？你是每一天怎么生活的？我、神和世界这之间的关系在你的心里到底是什么？上帝是赐福的上帝，他也是降祸的上帝，但是上帝永远是赐福给那些单纯爱他、愿意顺服他、敬畏他、高举他的人。好像大卫，不见得大卫不犯错，大卫犯错了，他又一次犯错了，可是他犯的错他就悔改了，他错了第一次他不会错第二次，当上帝管教他以后，他立刻就悔改，他就放弃了世界的方法，他就遵行神的旨意。上帝赐福的是俄别以东，因为这个祭司是单纯的按着神的旨意去侍奉神的，他才可能会被神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把神当作是一个我刚刚一开始讲的圣诞老爷爷，他就是个很好说话的，你怎么祷告他就怎么给你的，啊，一个老好人。可他也不是一个铁面无私的一个审判官，好像包拱包拯，什么狗头铡、虎头铡，你一个不小心就铡了你的脑袋。上帝就是上帝，他全然的公义圣洁，但他也全然的慈爱恩典，他的公义圣洁是盼望着我们悔改，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在他的慈爱恩典里面，去经历他是那一位祝福我们的神。虽然他会降祸，但他希望他所降给我们的每一个祸患，在我们生命中每一次突然经历到一个意外，牛失前蹄的时候，他都在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哪里出了问题，我们的心哪里留下了破口，我们哪里得罪了他，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悔改。小心不要落在世界的试探里面，不要落在自我的捆绑里面，因为这样的人必不被神祝福。我们要面对是上帝所降的祸了。在我们多伦多曾经出来过一个伟大的宣教士，叫做翟辅民 Jeffrey， 你们有没有听过？现在多伦多还有一间教会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为了纪念这个伟大的宣教士。翟辅民宣教士、翟辅民牧师的一生多次的面对着世界的试探，魔鬼用了很多方法要拉他走世界的道路，但是他都持守住上帝所托付给他的召命。他所面对的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就是他是个富二代，他很有钱，他爸爸是多伦多环球邮报的董事长，据说现在还有这份报纸，是吗？英文报纸可能我们不太熟， 据说现在还有这份报纸，叫做多伦多环球邮报。他爸爸是当年的董事长，很有钱，当时是加拿大据说是最大的一份报纸。他爸爸想让他继承这份产业，让他来做董事长。可是那个时候翟福民领受了神的呼召，神召他要去中国宣教，他就断然拒绝。他没有想过我可以代职侍奉啊，我可以一边做董事长，然后一边奉献多一点钱去建一个教会，不是说不可以。问题是神的召命是什么？是让你代职侍奉，还是让你全职侍奉？是让你留在多伦多做生意，用做生意来服侍神，还是让你去到中国去做一个九死一生的宣教士？他很清楚地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他拒绝了他的父亲，拒绝了继承家业，拒绝去做一个富二代，然后他就去到了中国，去了广西。翟福民非常有语言的恩赐，他在广西学了一口标准的娃白话粤语广东话，虽然在广西说的也是广东话粤语，他成了一个中国通。他在广西宣教，结果他被谁看上了呢？他被美国的标准石油，也叫美孚石油，这个大石油公司给看上了。于是石油公司的老板给了他一个 offer， 给了他一笔巨大的巨额的薪水，让他去到香港做香港和中华区的这个石油公司的总代理，这个负责人。他又拒绝了，可是石油公司的老板不放弃他，因为很难找到一个中国通会讲广东话的这个白人可以来做这件事，他找不着别的人可以做这个老总的，所以他又写了第二封信，然后在那个薪水那一栏空出来说，翟福民，只要你愿意答应做这个总经理，薪水你自己随便填，填多少都给你。然后翟福民就给这个老板回了一封信，他说谢谢你的邀请，你给我的薪水非常之高，但是你让我做的事不够大，所以我不做。在他眼中，做神的工作要比做世界的工作赚世界的钱更大更美。后来宣道会的神学院，香港的神学院就是翟福民建立的，他为神做了很多很多很伟大的工作，他从来没有为那些薪水，那些很高的职位，那些世界能够给他自己的荣耀动心过。他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就一生持守，从未偏离，直到他见主面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明白神的旨意吗？你明白神这一生要让你怎么过吗？你清楚上帝在圣经当中对我们一切的召命，一切的吩咐，一切的嘱托吗？当我们去面对世界的试探，面对世界的洗脑的时候，我们又能不能站立得稳呢？我们的这一生到底在寻求神的荣耀，还是我们自己的荣耀？我们在寻求天上的财宝，还是地上的财宝？我们到底为什么而活呢？我们一起祷告。恩主，你是那一位唯一配得我们敬拜、服侍、跟从的神，因为你救了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被世界引诱，不被钱财捆绑，不被自我所辖制，让我们这一生真的能够持守真道，为你而活。主耶稣，你既为众人死，你就是希望你所救的这些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主，我们愿意为你而活，带领我们 这一生能够为我们的主耶稣打那美好的仗，跑那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求你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仆人使女，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